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开始呢，我们会用三天的时间来研读另外一卷小先知书，叫做拿鸿书。那拿鸿书呢，非常的有特点，因为它并不是在神学的分享上面很高深的一卷小先知书，而它里面呢，却有一贯的先知书的特点，同时也让我们透过非常短短的三卷圣经呢，非常清楚地体会到神真的是历史的主宰。所以让我们透过系列的灵城小故事，并且透过我们对拿鸿书的简单的研读，让我们全家人无论从老到小都对上帝的性情，以及他在浩瀚的宇宙还有人类历史长河当中的主权有所认知。在一片广袤的草原和一个起伏的山丘之间，坐落着一个微小但却和平的村庄。村庄里住了许许多多可爱快乐的孩子们，他们每天都喜欢到达村庄当中一位智者家里听他讲故事。这位老奶奶呀，不知道活了多长时间，她每一天都有精彩的故事能够带给孩子们，而且只要天空当中出现明亮的橙色和粉红色的时候，就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时刻，因为这是智者老奶奶要讲那熟悉又古老的故事的一个记号。每当看到天空展现的奇妙色彩的时候，整个村庄里所有的孩子就会从四面八方涌到智者老奶奶的身边，开始安静地期待着奶奶拿出她那一块散发着绚丽色彩的奇妙挂毯。孩子们，我马上就要开始说故事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快，我们特别想听 Elohim 的故事。
很久以前，有一位名叫 Elohim 的伟大的职工，他呀有一副宏伟的挂毯。
奶奶，奶奶，是你手上的这一块挂毯吗？
我这个只是他那个宏伟挂毯当中的小小的一块而已。 Elohim 的挂毯啊，可是从时间的开始到未来时间的尽头，全部都被织入了这个挂毯呢。这副挂毯可与众不同，因为它是一个时间的挂毯，是一个历史的挂毯。小朋友，你和我都在它的挂毯里面呢。
真的吗？在 Elohim 那伟大的挂毯当中有我吗，奶奶？
没 个孩子的眼睛都因为好奇而瞪得大大的圆圆的，他们无法想象有这样的一个创作，这样一个宏伟的奇妙的挂毯。因为单单看智者老奶奶手中这一块就已经让他们无法想象了，绚丽多彩的都不能直视啊。当然了，孩子们，在这一幅挂毯上面， Elohim 把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时刻、每一次风的轻语都被他精确的而且很有目的的植入了这个挂毯当中。啊，连风的轻语他都能够植入挂毯呢、啊、当然了， Elohim 无所不能呢、啊、而且你们知道吗，每一根挂毯上的线啊，其实都代表着整个历史上的不同的事件呢、
啊、哦，那智者老奶奶，我们现在在这里听你讲故事，他也知道吗？他也编织进去了吗？
是啊，好孩子，当然编织进去了。所有的事情，我们觉得很微小的、不重要的事情，但是啊 ，Elohim 都可以编织在他的这一个宏伟的挂毯当中。
那智者奶奶，如果他编错了怎么办呢？如果在编织的过程当中一根线错了位置或者被缠住了怎么办呢？打结了怎么办呢？
哼哼，好孩子，有时啊，从我们的眼睛当中看似乎是这样的。来，你们看看我这张挂毯，看看这是什么。
嗯，我们看不出来。
对呀、啊，因为我们是从挂毯的底部往上看，你们看到的都是我的各种各样的线脚针头，对吗？但是现在你们再来看看这个正面吧。
啊、哦，好美呀、啊！
是啊，从我们的角度和我们的眼睛看，就会有针头线脑的错误，对吗？可是对 Elohim 来说，没有任何的线是错位的。无论事情看起来是多么的混乱和不确定，我们这位名字叫做 Elohim 的伟大之工，他非常的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一切都在他的掌控当中。
哦，真的吗？那智者奶奶，要我们又有什么用呢？
亲爱的小朋友，故事听到这里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和这个小朋友一样的发出同样的疑问呢？
如果上帝就如同这一位伟大的织工，在编织一个人类历史的巨大的挂毯的话，我们都在他的掌控当中，那么要我们有什么用呢？
如果上帝是历史的主宰，所有一切都在讲述他的故事，那我们在他的故事当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今天我们要读的拿鸿书，其实就是再一次的提醒上帝的选民，所有的国家、民族、所有的历史时期的历史的人物事件，其实都在神的故事当中。耶和华神是祭邪的神，他是创天造地的主，但同时他又满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但是呢，他又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如果我们一生不认识神并且与他对立，那我们就一定会品尝到这个苦果。不管是在今生关系的破碎、人生的虚空，还是在永远里面与他的隔绝，这就是为什么在拿鸿书里面，先知要对着不属于神的外邦人同样的发出警告， 希望他们可以悔改，希望他们可以认识神的恩典。在第一章里面几次三番地提到神的性情，说耶和华是忌邪施暴的神，耶和华不轻易发怒，耶和华本为善。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重新和创造我们的主连结在一起。今天在凌晨小故事当中，真儿用的 Elohim 其实就是耶和华上帝的名字，他的意思就是至高者、全能者、以色列的神。那特别的期待每一位的小朋友都明白，我们的一生在神的手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会逃过他的审判。只有在主基督耶稣他的宝血的遮盖底下，我们才能够躲得了神的愤怒。因此神已经为我们每个人预备了救恩了，他的圣洁是人不能够亵渎的，而我们的罪也是没有办法一笔勾销的，除非我们接受神亲自为我们成就的救恩，那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亲爱的小朋友，千万不要等到我们大了，我们犯了许多的错，做了很多的错事，我们都不愿意回转。好，愿神赐福给你们全家人。我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的来说这个故事，也继续来研读拿鸿书。再会。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走进真爱之我家的单亲部落，我是真儿，
我是远方，
非常的开心今天又等到了您。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单亲家庭生活当中最常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也愿意陪你一起走过。
Amen。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庭常常要搬迁的缘故，有一段时间我的妈妈带着我一个人呢，从福建的老家然后再搬回到我出生地的时候，我就记得因为第一个月没办法，还没有找到房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寄住在我舅舅家。我要知道就是我的舅舅和舅母呢是非常爱主也非常爱我的母亲的，然后我们是一个非常和乐的大家庭，然后我又是我的那一代里面最小的，所以我其实是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
嗯哼。
但是我那段时间我自己作为一个大概就是八九岁的这个孩子，我记得那一个月的时间是我最不安定，然后心里面也是最恐惧和担忧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我生怕我自己由于已经离开我的舅舅舅妈那么段时间，然后再回去，然后我怕我自己做错一些什么，他们不高兴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住在那儿。然后妈妈呢，因为要寻找工作，所以短时间没有办法去租到一个房子。结果就在那一个月的这个期间，我自己没有分享，可是我有记日记的习惯，那么小的孩子，我就记得那个时候边记日记边哭啊。所以我已经忘记，但是刚刚远方姐在提醒的时候，我觉得太重要了。我后来就是我的母亲她就租了一个单间，然后呢厨房是在那个房子外面的，要在露天去的，
公用的，
公用的、
嗯、
但是我的妈妈也是坚持的带去。那个时候舅舅舅母就是说不要啊，你这样太辛苦了，一个人带着你就住在家里没有关系，但是我妈妈就是坚持，她坚持说不行，我要给孩子一个他自己觉得舒服的环境，是他的环境，
是
不然他在那个环境里面，在一个别人的家里面，其实我们就是一张床，因为那个时候连单独的房间都没有，舅舅舅妈家也是住在那个四合院，我们没有办法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房间，所以我跟我的妈妈其实只是拥有一个床而已。 我连写日记我都记得，就是在那个文章里面，然后掉眼泪，
趴在床上
记。你想想，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就有那么深切的一个体会，所以我相信，今天对我们好多的单亲的家庭来讲，远芳姐的建议，我想也是我们这期节目特别特别要鼓励的，就是再艰难，也要给孩子一个家。不管是不是单亲，都是一个家，是一个完整的家。所以我们特别特别鼓励，真的为了孩子的健康的缘故，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使他感受到说这是属于我的地方。
是，而且是跟我的妈妈或跟我的爸爸
是
属于我们的小家，是我自己的，不是别人的。
哇，太好太好，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么经典呢？我突然发现说，在我自己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虽然我有这么爱主和敬虔的父母亲，但是由于那段历史的缘故，所以实际上我真的感觉自己是一个单亲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因为我从零岁到六岁是没有见过我的父亲超过大概三次，我也是一个手掌可以算得出来的，就完全没有那个记忆，就是跟母亲相依为命的。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妈妈就是因为有一个大的家庭在身边，所以有很多的人可以提供帮助，然后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我并没有深刻的感受到这种缺失。所以我现在更能体会为什么远芳姐的女儿能够出落的这么的出众，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小家放到了个神的大家的这个环境当中去。我们谈到了当我们身体疲倦的时候学会照顾自己，然后我们又谈到了说要学会去分享自己的需要，请别人来帮忙。
是
然后我们又分享到了就是要给孩子一个独立的环境和独立的这个生活的空间，每个家庭都是家庭。所以我从今天开始，我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找个本子记下我们远芳姐的、经典语录。
哇，要出专辑啊！
出专辑，绝对绝对，单亲部落远芳姐的经典语录，因为这些都是至理名言，都是切身的体会，都是从生命里面流露出来宝贵的信息。还有另外一点我想要跟亲爱的听众朋友聊的，就是远芳姐，您记得那个时候的饮食吗？你有提过吃这件事情，
是
因为是必须吃的，然后你也提到就有些时候给自己吃点好的，但是我相信说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嘛。
对，
那您是怎么处理的？比如一日三餐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建议？
当然我说偶尔给自己吃点好，那是自己去吃嘛，对不对？你这孩子爱吃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
是的，
而且孩子小的时候你要
垃圾食物，
就算不来就是说孩子喜欢一定跟我们吃的不一样。
是，
那我也不可能做两份，对不对？做一份我爱吃，做一份孩子爱吃的，我没有那个力气，没那个时间。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会，当然是针对孩子的需要，孩子喜欢我都做他爱吃的东西，然后我只好忍受着把他吃掉。那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当然也是要均衡，我们不需要一定要三菜一汤的，不可能。
有没有可能把孩子训练的跟我爱吃东西一样？
比较难，大一点还好，尤其是特别小一两岁两三岁的时候，他不可能跟你吃辣的，然后不可能跟你吃一样的东西。所以当然就是我是配合他，
是
当然也是健康均衡，所以简单，而且不可能说你一定要每餐都三菜一汤，就是越简单越好。
是，我看过一个单亲妈妈，她呢就学会了韩国的石锅拌饭，那当然不用石锅了，就是一个大拌饭，然后呢她就什么菜都放在一起。而且我看他喂孩子，我也是真的是下巴也掉下来，但是我真的是极其的佩服他。因为他说我家我现在就拿一个大碗，然后呢我就喂孩子吃一口，我自己吃一口。我说就这样啊，然后他说你看那我就省时间啊，当孩子还小了，他还不是那种已经长大的孩子，他还这么做那就不健康了。但孩子三四岁你守着他吃也是不行的时候，然后他说他为了节省时间，他就这样晚上拌一锅饭，然后呢孩子吃一口自己吃一口，孩子吃饱了自己也就吃饱了，然后只用洗一个碗。这个姐妹
也没什么不行嘛，
没有什么不行。那但是从我们自己就是说一个所谓正常人的角度，就是这个卫生吗，这个什么吗，这个什么。但是我真的是看完那天之后，我心里被深深的触动。我觉得这个母亲她在该注意的事情上注意，然后她在她觉得可以忽略的事情上忽略了，其实这真的是无可厚非的。
是
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论断一个单亲的家庭 在他这么局限的时间、精力、体力的情况底下，要做到所谓的一个能够被众人接受的标准，我觉得那都是荒谬的，不需要去在乎的东西。
而且最重要，我们不要这样要求自己。
是是是，我想这个就得要他们各自就是做决定，要么你就是整天活得
不像人，过得非人的生活。我想这也是我们可以放手的一些东西，我们要学会放手。
你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东西，就是说哪些事情是我们真的可以放手的？就是我们有分享过，就是不一定要每天都洗澡，不一定要每天都洗衣服，对吧？
嗯，
不一定每天拖地，
嗯，
不一定说每一天被子床都需要把它整理
铺的干干净净的。
说实在的，就是说这些生活的标准看你怎么去看。
是，
但是呢，我想你也可以给自己一个，比如说我一个礼拜整理一次，
对，
对吧？比如说整理那次带着孩子一起学习。
是的，是的。
就是说变成一个就是仪式感。
你要知道孩子很喜欢帮忙的。
嗯，是是是。
尤其是你在教会主日学或是小学里面，老师问谁要帮忙，每个孩子都举手，我学我学。
那万一这个孩子在家不喜欢帮忙怎么办？
这就问题就是说，你其实你带着孩子，你不要把他当成是一个做家务，跟他一起当玩一样。
玩儿
、嗯。你看啊，这个是长袖衣服往这分啊，那个深色的衣服、哎、这个浅色的衣服分开。让他觉得是玩儿，东西放回去，哎，你看，哦，他要回家了。孩子小的时候啊，
比如说
啊，这个玩具，你看，他要回家睡觉，他在地上好可怜哦。啊、然后回到他该去的地方，他在那里，他要睡觉、啊、要休息了。嗯、你看，你睡觉要回床上去睡，对不对？那那个动物啊，那个玩具啊，他也要回到他自己的家呀、
嗯，
不然他晚上很可怜，对不对？他躺在地上很可怜，他需要回到他的家，
嗯、
当做玩。跟孩子一起来玩、嗯、在玩当中呢就把家事给做了，
特别好。所以既然不能天天玩，咱们就固咱们就固定一段时间，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得美满，当然也做得有趣哈。
对，
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如果拿我自己的经历，我觉得千万不要忽略我们跟神的关系。
对，
那个真的是一个基础中的基础，重点当中的重点。
对，因为这个东西忽略了，你不可能过得好，你不可能喜乐，你也不可能轻松，你也不可能、嗯、你觉得你的生命充满了能力、
嗯、
所以自己跟神的关系那个是绝对不可少的。
是是，
还有就是跟孩子一起来亲近神。
是，这一点呢我特别的鼓励大家收听喜乐凌晨。
是的，
因为这就是十分钟嘛、嗯、然后你就把小故事放着跟孩子一起听，然后呢有时间的时候跟孩子一起去分享讨论的问题，如果实在没有时间，就在孩子睡觉前你就读那一篇的经文读给孩子听，然后孩子会读的时候让孩子跟你一块读。其实是有一些轻松的方法跟孩子一起灵修的。不，我在想跟孩子一起灵修呢还是不能够替代我们自己个人的。
对，
所以有些时候你不要只是想着说我得把孩子领到神的面前，你却把你自己给丢了，
你自己先来到神的面前。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在分享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秩序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个是第一要务，就是您跟神的关系。你想嘛，你的这个生命当中现在已经缺乏帮助了，然后其他人哪怕是爱你的父母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毕竟不是你随时的帮助。
是，
只有神可以在你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方成为你随时的帮助。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舍近求远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远方姐她在专访她的时候她提到，就是在我去告诉别人我的需要之前，我先把我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
是，说实在的，我常常我有什么事情我有需要，我一定先祷告、
嗯、
我不会先打电话、
嗯、
然后呢祷告之后我会发现很多时候那个帮助自动就来了，很多时候我不用开口就有人说你是不是要干嘛什么，有什么需要、哦、或者是怎么样，他说我就是想到你，然后就我相信是神提醒他，
这绝对。
所以常常你不管有什么需要，你需要钱也好，你需要人帮忙也好，你需要一个房子也好，你需要任何东西，你先跟神说吧。
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操练，我们可能以前没试过，我们说真的吗？真的可以吗？真的我什么都不说，我就只是祷告可以吗？您试试看吧。
我记得我孩子大概、嗯也是大概五六岁六七岁的时候，我要去参加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特别的一个退休会，可是要去三天，所以变成说那三天的话呢必须有人帮我去照顾孩子，接送孩子上学，然后让他吃饭晚上睡觉这样子、嗯、可是呢我在挣扎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我要求印证，就说、嗯、这是不是你要我去的、 当然去参加这个特别的姐妹的一个退休会的话，也需要报名费，也不少钱。
是，
当时我记得是250块美金、
嗯、
也不少，大概十多年前，二十年前的时候。
哇哇，那很多
很多。
二十多年前，
对，
那就诚实吧。
对，第一个钱是一个问题，时间是一个问题、嗯、孩子是一个问题，都是问题。所以呢，我就祷告说，神，如果你能够供应我这些需要，我就知道是你的意思，我就去。
是
所以呢，我谁也不说，我就自己祷告、
嗯、
然后呢，有一天早上呢，在教会里面就跟我说，你到时候你就去，我们都帮你把钱交好了，报名好了，到时候你就参加就好了，你不用担心这所有的事情。第一个，然后接下来呢，孩子怎么办？那个退休会应该是礼拜天开始的，然后呢，我一直到礼拜六晚上我都还孩子不知道怎么办、
嗯、
我不想自己开口去求人，我相信如果我开口一定会有人愿意帮忙、
嗯、
可是我希望是从神来的。结果到礼拜六晚上就有一个人主动就跟我说，你不是要参加个什么聚会，你孩子就放我这吧、嗯、
哇，
然后他跟我住得很近，所以呢接送孩子上学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您是不是由衷的体会到神爱你？
对，而且我很清楚说这是从神来的、
嗯、哇，
我不开口，因为其实第二天可能就要去参加退休会了、
嗯、
前天晚上我孩子还不知道怎么办。
哇，
可是就有人在最后一刻他就主动提出帮忙。
哇，感谢，
我知道这是出于神。
是是，哇，这太棒了。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快要结束了，真儿跟远方姐呢，我们会在下一期的单亲部落当中继续等候您。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我们下一期的单亲部落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笑虽然有哭泣，早晨闭环呼吸一面，你坐着为我到遥遥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我垂听我呼求，是我灵苏醒又复活的生命。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闭环呼吸已乐，你坐着为我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我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又复活你生命。
今天无论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动荡，你的环境是多么的无奈，你要继续来仰望神，因为他仍坐在宝座上，他拥有你生命的答案，他也拥有这世界的答案，他正坐在宝座垂听你的呼求。
你坐着为王